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吧，是这样的，还有一些时间，看有没有有几分钟时间吧，看有没有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开始以下问题，平仄是全句全法全有法还是全类，为什么？平仄的话，它是平仄的话，它可以是一种这个全句，刚才讲了，它也是一种全句，平仄的不是全法啊，全法不是，因为全法的话是全平仄上面的某一个，就是说要排除其他繁体的这个，所以说应该不是全法，这个平仄呢是全有法，应该是可以的啊，平仄是全有法，它也是可以是全类，因为它就是说平仄呢它是。就是所有的平仄这一类都可以有，然后就是说柱子啊、人呐、这一方面呢是排除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 也可以是权利的名称，是这样的。这几类的差别呢，一个是这个基本上有类相类似的地方吧，有些是句嘛，句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句之它集聚在一起的，然后呢有法呢是具有它其他的差别法，类呢当然就是说是什么类的话就它的种类，平仄的种类和其他的种类。这个时候呢是不一样，所以它的差别呢从这地方可以了解。第一个问题说，饮液与呼吸的同类因概念有点模糊。饮液的话当然就是总的液嘛，可以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一次的呼吸，这一次比如说我们这次转成人了，转成人了之后呢，人有他的呼吸，呼吸有呼吸的因，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呼吸有呼吸他自己的因，前面的因。然后引业呢就是说比如说把我们就是说是牵引到这个这一世牵引到南瞻部洲的中国投身之后呢，这个是他的引业，然后引业负责把我们转身牵引到这个什么牵引到这个地方投身为人，然后呢就投身为人之后呢，你变成这个身份了，然后变成这个身份之后呢，你有你自己的身体啊心识啊还有呼吸啊等等，还有他自己的因，是这样的。所以引液是把我们从一道引到另外一道的一种主要的因，它的一种因，然后这呼吸呢是它自己前面的因，是这样的。然后你引液把你引到这个人道，或者把你引到其他的一种天人道啊，或者说引到这个旁生道，这个时候它自己的一种作用。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呼吸它自己的同类因呢，呼吸是它前面的呼吸的因，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不一样，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说心识有心识的因，身体有身体的因，但是呢饮液呢它是把这些就说是这个集聚在一起，集聚在一起，然后嘛投身在某个地方之后的一种它的一种这个作用，它的因，所以说呢二者之间的差别是这样的。然后呢说是中阴身是设法有心识吗？中阴身不能说是设法，是这样的，中阴身有设法它有心识吗？中阴身当然是有心识的，它是一个有情嘛。中阴身是一个众生，是一个有情，它是有心，而且呢，就说是那种中阴身，它是一种意生生，意生生就是通过意识很快就产生的那种。所以说它的重点呢，它就主要的一种比较明显的，或者占多数的，还是它的一种心识比较占主体。而它的一种这个身体呢，它是很微细的色法，它的身体就是中阴身也有身体。中阴身的五蕴是都是俱全的，是这样的。五蕴俱全的话，就是说是那种一方面来讲产生的话，不需要像其他的一些，它像类似一种化身一样，它也不像胎生呢那么复杂。然后就死了之后呢，很快就形成一个中阴身。但形成中阴身的时候，因为它就说是心识的方面比较明显，所以它就说是基本上受的这个局限性很小，它可以很快速的很快速的穿来穿去啊，而且它就很快速的可以从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它的这个色蕴呢，它是很细微，很细微，可以说，所以说平时的世间当中这些墙啊、山啊，对它来讲就是太宽了缝隙，它就可以随便可以就穿来穿去的。而且就是说它的一种心识为主的缘故，如果那个时候要往生呢，也可以很快很快往。但是它一个这个很大的一种弱点，就因为它没有粗大的身体，它说一个地方待不住很就是说待不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快它就会变换那个地方，是这样的。所以说中阴身其实呢它是具有色和心两种的它的色法呢是很微细，一般人看不到。所以如果它有色法，有的时候我们说中阴身有色法，为什么我们眼根看不到中阴身的色法对我们的眼根来讲太细了，所以说我们的眼根呢圆不到它就看不到它。而且它的一种身体很细微，所以我们的身体和中阴身的身体也不会碰到一起 啊，然后把它撞翻了，或者把我们撞翻那个情况是没有的，它一下子就从我们的身体里穿过去了，它太细微是这个原因。心室也有啊，它的心室它的受孕啊、想孕啊、行孕啊、时孕啊，也都是有的。色孕呢是很微细的，这样理解。然后说，请问今天的心室从昨天而来，而昨天的心室从何而来？昨天的心室从前厅而来的，然后前天的心室呢，再从它的一种昨天而来的。像这样的话，就是一直一直这样推上去，推上去的话，就是说一直要推到咱们今生当中的降生的那一刹那。降生那一刹那呢，其实我们降生那一刹那的心室呢，是从母胎里面的心室下来的。母胎里面的这个心是从何而来的呢？它就是说，母胎里面住胎九个月，零四天或者十个月，这个心室呢都是在母胎里面的。然后就是说，你母胎里面的第一刹那的心是从何而来呢？那个时候就从入胎的第一刹那，从前世的一种，从中阴身，因为中阴身它是过渡的嘛，中阴身是过渡的，是这样过渡的。它中阴身本身不属于六道的任何一道，它只是六道之间过渡的，像桥梁一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入胎的那一刹那的心识，是从中阴身的最后一刹那的心识。中阴身一入胎，中阴身就灭了，啊，然后就处于入胎的这种这个住胎的状态。然后中阴身的一种中阴身的一种，他的心识呢是在死了之后呢，就死完之后呢，他会很快形成一个中阴身。所以中阴身的第一刹那心识是死心，死亡的心识过来的。死亡的心识呢，最后一刹那的心识是他前一世的一种这样一种延续下来的，是这样。所以这个心识呢，它是有一定的这样延续性。所以今天的心识呢，从昨天而来，这慢慢慢慢就推过去，推过去之后就有了这个，就推到了前世。前世它也是这样推着，再推到前世这样。我们今生当中也是这样的，道理是相同的。我们现在的心识呢，前一刹的这一刹的心识产生下一刹的心识，然后呢，逐渐逐渐的产生明天的、后天的、明年的，然后乃至于临终的心识。临终的心识死了之后，我们人是死了，呼吸中断了，呼吸中断了，但是心识没有中断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很容易误解，就是说心识中断了，它就说那个呼吸中断，人也死了，心识也中断，但心识它本身不会中断，它心识呢就是呼吸呢，只是这一世的生命，这一期的生命，通过呼吸的中断，它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但是呢，心识它自己没有结束，它会就说死了之后呢，它就形成中阴身了。形成中阴身之后，然后中阴身在中阴当中飘荡之后，当它因缘合之后成熟之后，它就会入胎。一入胎之后呢，就到了住胎的心识。住胎心识虽然不明显，但是它的心识还是在起作用。然后就是，然后九个月完之后呢，十个月完之后，然后就出胎。出胎之后，第一刹的心识从这儿来了，然后开始逐渐延续到现在我们的心识啊，下一世的心识，这样。它就是每一世都是这样的，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延续。那么就是说是它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不是就是说是那种自动延续的，也不，它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现在这一世当中都在做准备，都在为了心识下一世投胎做很多准备，我们有无意识的做很多准备。那么做什么准备呢？就执着我呀，执着我所啊，生烦恼啊，造业啊，其实这些都是在我们的心识上面早就已经种下了，装上了导航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是现在的话，死了之后呢，那个心识上面的这些业自动就把我们引导到下一世去了。所以说，今生当中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其实呢都和下一世轮回是有关系的。所以要不然你就减少它上面的一种投生，就是说恶业，首先减少恶业，然后再通过修空性啊，修这些方面的话，把它上面的就是说了知心识无自性。但是你即便是证悟了，像诸地菩萨一样，你证悟了心识无自性还不行，你只是见到了无自性还不行，是这样的。它的一种是只是见到它无自性，还不等于能够阻止它的流转。你只是知道了它的真相，你只是证悟了心识的空性，这个还不行的。你必须还要通过不断的修行，真正的让这个心识融入在法界当中。这个事情要到十地菩萨的最后了，金刚预定的那种最大的功能，才能够把心识真正最后的完全融入到法界。融入法界之后，从大乘了义的侧面来讲啊，大乘了义的侧面来讲，那个时候呢，心识隐没，然后就显现如来藏智慧了，是这样，真实的佛智慧的这显现。然后但是如果按照大乘唯识的观点来讲的话，即便成佛了，那个心识还会延续，它只不过以前的心识上装的是轮回的习气，然后呢后面通过不断的修行呢，就装了菩萨的习气，然后轮回凡夫人的习气越来越少，然后后面的话就说是最后的话就菩萨的习气最后就转变成了佛习气。所以说佛的一种这个善根，佛的习气最后就是说成佛之后所有的障碍和凡夫的习气轮回的习气都没有了，所以心识上面只剩了佛的习气。那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他承认那个时候 心识还在延续，但是呢全都是无漏的，全都是属于佛相续当中佛的一种功德的信息。所以像这样如果按照不了义的一种大乘的观点来讲，他心识一直会延续，但是如果按照了义的观点来讲的话，到时定末尾的时候他就会中断，他真不是中断就消失了，他本来其实就是他的本性就是如来藏嘛。他的一种功德圆满之后呢，他就会消失在法界当中，然后消失法界当中呢，法性就有法隐没，有法就法性就显现了，如来藏的智慧就显现，是这样。这个是这个了义当中讲的，反正就不同的观点呢，是有不同的就诠释。究竟来讲，只有一种，不可能在成佛的时候呢，两个宗派并列两种观点，那是不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有一种是不了义的说法，有一种是了义。了义的就是说，真正的就心性的本性如来藏，这个是真实性的去究竟观察，没有理真妨害的。就大概我们就知道是这样一种这个案例的方式，这样的。好，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下面我们就做回向。那么回向之前呢，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过失，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善知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也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愿一切道友早日成佛，利益众生。按照这样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文。娑伦地狱等伽罗波罗蜜多罗波罗僧伽婆舍城揭迦拉揭瓦罗僧伽巴遮毗卓尼卓阿卓罗修。